好，各位同学，大家早，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继续研讨心类学。那我们借的这一本呢，是之前谈到第七讲的第三页，关于颠倒之。其实颠倒之在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大家再把它复习一下。那你可以看到新的这一本，新的这一本，就新发的这一本哈。翻开到第49页，49页看一下，这个课办比较清楚了哈。看到哈，那我们看颠倒之，我们有讲分别的颠倒之跟无分别的颠倒之，有没有？第一个表格有哈。那第一个有分别的颠倒之呢，又分两个，一个是具生的，一个是暂时的。什么叫具生呢？就是我们过去的执着，例如说我们过去的这十执，六执，我们十执有哪些？不晓得哈，那跟那个中医建立有关了哈。我们都会在轮回里面流转，因为都是有十执。哪些十执呢？这十执就是什么？颠倒的十执，例如说常依自主的十执哈，还有独立实体的，还有能取所取一体的。还有地识成立的，还有自信成立的，了解？这些呢，那我们轮回里面都是这十执，可能我们连最轻的都有啦，从最轻的十执到最深的十执，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都过去生无始以来带过来的，所以它叫什么？俱生的。真正让我们轮回流转不停的，就是俱生的这些十执，让我们流转不停。因为我们都是有些执着，心里面都有些执着，但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学法，你不认识你的实质是什么，不晓得你的错误在哪里。所以要靠学法这个法境去照我们。原来我有这个常因自主的实质，原来我有独立实体的执着，原来我能取所取一体的实质，原来有地识成立的实质，原来有自信成立的实质。靠法境来照我们才看得到，不然说你没有学我什么叫常因自主，我有吗？我知道啊，人生必有死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人出生必有死？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样，我们为什么还执着？要青春永驻啊，能够赚越多钱，好好享受啊。随时会死啊，你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赚多钱应该的啦，但是为了赚多钱害别人啊，然后去伤害别人，那就不应该了，对不对？你说你知道啊，问题你的执着没办法看清楚啊。知道是知道啦，执着还在啦，这是我们俱生的。那这些都是什么颠倒的见解，颠倒之。所以如执声音为常的分别，这个是一点点啊。其实这些实质都是从这边发展出来，执声音为常，执我们的执着的人执着的事为常，甚至到独立实体的，甚至呢人取所取一体的，甚至地识成立的，甚至自信成立的，都是因为俱生的实质引发的颠倒之。那这个暂时的分别实质，直兔角唯有的这种实质，例如说我们讲，我们有看到嘛？例如说我们生烦恼，为什么要生烦恼？有片剂的跟俱生的，所以片剂的就是暂时的啦。例如说我们讲有机的，我们刚才一直提有机的，对不对？我们觉得有机的概念是很好，是有机的健康嘛，还有环保啊。可是问题不可能每一样都有机的，现在有机好贵。你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可能每三次有机吃不起，是不是？所以偶尔吃一下，一般我们叫自然农法也应该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当你执着有机的才最好的时候呢，当有人送你不有机的食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吧，很讨厌，很讨厌。我把这个要丢掉，你要送我，那我又不很难处理，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你家里东西很多，人家要送你一个不想要的东西，你会觉得很烦，会不会？有的不会啦，我是不会啦，我就只要专送给别人就好。所以呢，那你如果不好处理，又不想送给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烦，对不对？增加一个麻烦。这个是什么？暂时的实质，就是靠这一生熏习的啦。有记得这一生才有嘛，对不对？我们这一生呢，到现在这个第二次大战之后啦，才开始有这个有机的这个食品啦，强调有机的。以前有没有有机的？以前都是有机的啦，没有分有机无机，都是有机的啦。 所以原子弹才发展买化学肥料啦，什么那个农药才发展出来的、啊、因为长不出来嘛，所以为了加速生长啊，提供人类吃嘛，所以就发现一些化学药品出来。以前大战之前没有啦，都够吃的啦。好，这个是马这一生虚血，我们叫暂时的分别邪智。好，阿、啊、这讲兔角，其实这一生虚血很多概念都是这样哈。好，再看无分别的邪智。那无分别邪智呢，分啊意识的跟根识的。因我们心是有两种，一个是五根识，一个意识。意识无分别呢，就梦中。啊、哦，梦中你梦到呢，有人要杀你啊，好、哦、对，啊、哦，梦中这梦中呢是无分别的，但是也要考虑哦。其实梦中也有分有分别无分别。你如果梦中发生的事情醒来记不得，那就无分别；啊，如果梦中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就是有分别。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讲吗？五根是五根要变成嘛，什么心事才会知道我有发生过、有看过、听过？一定要发生哪个心事哈、啊、不是五根是限量之后要发生什么样的心事我们才知道我有看到听到五根限量之后啊一个心事哈、啊、对限量引申的分别在觉知或限量引申的分别已觉知有没有我们讲过没记得齁、哦、不用再写了齁、哦、所以一定要分别心的产生相分那你才知道说哦，我五根限量有真的看到听到如果分别心没有呈现相分前面都变什么限而未定了解所以你请过来会了解哦，我有碰过什么那已经到分别心的限量引申的已觉智所以醒过来才知道哦，我刚才梦到什么了解而、啊、如果停在前面梦境梦着一大堆可是你醒过来完全不记得那这边什么限而未定在梦中都是限额未定这不是限量啊了解可以齁所以有分别有分别好请说对我说马上醒过来记得啦还记得啦
这个就是变成
有分别啦嘿啊马上醒过来不晓得梦中梦什么那就无分别啦
那既然醒过来什么都不知道那也等于没有梦啊
有啦习气啦习气引发的那是你的习气引发的有限而未定啦、啊、有梦啦、啊、但是限而未定啦、啊、好像梦到什么但是不记得有没有有没有常做这种梦梦一大堆可是醒过来就不晓得梦什么有啊知道有梦啦、啊、
是有程度上的差别
好例如
比方说我有梦那醒过来的时候会清楚的记得说我在梦什么东西
那就有分别
啊有时候醒过来有梦啊可是比较不清楚
对
啊这样子的那个程度后面是有分别
不清楚就是可能有些是什么有些是不没有分别有些是有分别所以你可能记得一项可能多梦嘛很多境嘛你可能记得一项那一项那个一项是有分别不记得部分就没有分别可以哦
谢谢
所以是醒过来的时候才算哦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呢哎知道有梦啊知道什么梦可是呢这一天又忙很多事情啊昨天梦又忘记了那个不算哦就醒过来那一刹那还记得哎刚才梦到什么那个是有分别所以梦中有分有分别跟无分别好我们再看根是无分别邪智例如将雪山看成青山等等哈这是为什么呢哈为什么把白色雪山看成青色雪山啊理由两个哪两个啊为什么把白色雪山看成青色雪山啊为什么我有青色色吗我们有红绿色还有弱势还有没有青色色吗目前还没有发现为什么把白色雪山看成青色雪山对啊为什么错乱为什么造成那错乱什么原因造成那错乱不是啊根就笋根就看不到会变两个啊它不会把颜色看错啊现在是颜色的问题啊白色看成青色给你们猜动动脑什么反射什么样的反射天空的反射天空会为什么把白色看成反射成青色啊对啦有乌云盖住了啦 乌云盖在，如果 一大片乌云盖住白色雪山，你就会看什么？白色想变什么？蓝灰色。了解，是乌云盖住了，还没有，还没有。可不可以白色雪山看成黄色的？可以啊，那怎么看变成黄色？对嘛，你戴蓝色的墨镜就可以把雪山看成蓝色嘛，戴黄色的墨镜就把雪山看黄色嘛。所以有两个，一个乌云盖住，一个什么戴墨镜啊？可以啊。好，所以看分别的鞋子，好、哦，这里，那我们就照目前就先照这一本新的了哈。还是你们要回到旧的？好，那我们关心我们科判看新的，问答看旧的，好吧？我问答也比较有参考性了哈。好，来看你。那分别鞋子呢？里面有看烦恼的根，烦恼根是什么？源头无明。好，那我这里的无明是指什么？法我执，还有什么？我特切我执，对，都会叫无明。好，真正无明是这个轮回的根本是这两个了啊。不然无明很广泛，对一切法愚昧无知不了解都叫无明。好，所以呢，这个叫法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为主。跟四谛十六形象正好相反的想法，这个灯嘛无明，好、哦、属于邪智。由于他们是一生又一生由烦恼串习而成，故相较于暂时因缘所造成的直兔脚这种分别心的这种无明呢，前者呢是属于较坚固的一种。为什么前者较坚固？因为它是无始以来俱生带来的，好、哦、俱生带来是较坚固。后者呢不属于无始以来的烦恼无明，他们只是五根暂时问题影响所致，所以呢较不坚固。所以由此可知，烦恼无明 70%-80% 都是分别的邪智，好，都是 70%-80% 的哈。但是呢分别邪智是颠倒之，但是对一般世间人，他认为他是颠倒吗？啊，不会，他认为他是正常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分错乱跟颠倒，又有分的哈。所以烦恼去除以第六识的烦恼为主，好，因为生执着是在五根识会不会有执着心啊？执着心的有没有？五根识有没有执着心？没有，第六识才有、哦。所以真正烦恼第一次生烦恼在第六意识，第六识的烦恼才有影响五根识去造业的，所以呢。烦恼的执着都是在第六识。那如果把第六识这个执着烦恼断，这个俱生的分别邪智断除之后呢，五根识的烦恼也自然会去除，因为五根识的烦恼都是第六识的烦恼影响到的。好，如果第六识烦恼去除，五根识烦恼就没有，不会相应。好，再看，在无分别的心当中呢，所显现的正是所要了解或所要取入的对境。因此这样的认知如果对于其显现境感到错乱，则必然会对于驱入境感到错乱，对不对？所以显现境的错乱是为什么错乱？为什么错乱？跟所缘境不符合嘛，对。那驱入境会错乱，为什么会错乱？驱入境为什么会错乱？嘿，因为本身不存在，所以错乱。显现境的错乱是跟所缘境不相符，出现错乱呢，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呢出现错乱，才了解吗？可以哈、哦，以上就有提过。因此，无分别的颠倒之，同时会对两种对境感到错乱，就是嘛，一个是显现境，哦，比对的之下，一个是出现境没有，这两个境呢，显现境、出现境都会错乱，啊，错乱的原因不同。好，这样可以吗？不懂可以问哈、哦。好，再看。那小理论将心法分为根识跟意识，好，根识有无分别心，好，意识也有无分别，所以无分别的颠倒之也分两个，意识无分别之跟根识无分别之，好，那后面会解释的哈。意识无分别之，例如梦中的心事以及紫雪山为蓝色的意识的无分别心等等，这个有点错误了哈，因为梦中的心事，哦，可是无分别呢。嗯，看一下，梦中的事以及紫雪山蓝色意识等等，这意识 这个哈、哦，直男色有雪山的意思，这个等等划掉，对啊，因为直男色有雪山的意思都是有分别啊，它是根是看错到意识显现，但都是有分别，不会有无分别的状况。所以除了意识的无分别颠倒，就是梦中的心事以外呢，哦，应该没有了。啊，所以只雪山蓝色的意思呢，这个八化掉。所以我们看后面，这样下一页，由于梦中没有根识，所以梦中的事是意识，但是梦有清晰，也有模糊不清的。清晰的梦是无分别的，啊，邪知；模糊不清则是有分别的，它是从啊、哦、模糊不清跟有清楚的，啊。所以若做梦时执着梦中的大象，或是执红色的火焰和蓝色的天空等等。啊、哦，这是一种哦分别邪知，因为当时他明显的执着，这是这个，那是那个。若有执着是颠倒的意思，分别而不是无分别，可以哦。但是他是从这样来看，可是问题我们没办法了解说梦中到底清楚还模糊啊，是不是？所以要从嘛醒过来记不记得来算。醒过来记得就有分别，醒过来不记得无分别，所以梦中怎么到清楚跟模糊？你们曾经比对过哪一天做梦比较清楚，哪一天做比较不清楚？啊，能这样判断很难呢。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判断梦中哪时候是哪一天是清楚，哪一天不清楚，好像没有哈、哦，没有这种经验，没有那个能力去判断了。好，再看，所以另外一种意识的无分别，嗯，邪知呢？如在雪山紫蓝色的颠倒根之中，意识马上会给人短暂的清楚显现。哦哦，我知道知道。所以那个对对，所以那个后那个这个紫前面哈，紫雪山蓝色的意识，这个是什么？就是第六次的那个紫色意现识的哈，紫色啊，没有，我们讲那个中介过程啊。例如说我们把雪山啊、哦，雪山本来白色的，然后看成蓝色的。那这个过程呢，它会从眼根好、哦、对到镜，可能戴墨镜了哈、哦，我不会画了啊，戴墨镜，搞不清楚哈、啊，然后看到眼眦，眼眦当然是颠倒了哈、哦，是蓝色雪山，好、哦、蓝色，那中间呢会经过一个无分别的第六意识，那如果前面是根线亮的话，这个叫什么？紫色意现识。那前面是颠倒之，所以它不称为紫色意现识，因为意现识的意现前的话一定是无错乱的，意现前一定不错乱的。可是它是因为是颠倒的，所以它不能讲紫色意现前。但是嘛，经过它才传到嘛有分别的第六意识，有分别的第六意识才会现起嘛蓝色的雪山的意共相。所以从根知的颠倒知传到分别性的颠倒知中间有一个什么蓝色雪山的这种影像呈现，这是什么无分别的第六次的颠倒知，而不是一线知，因为一线知一定不错乱，所以不用一线知的名称，这样可以。所以眼睛看错的时候呢，分别性一定错，那错呢必须经过一个第六次的短暂的识别即刹那这个时间，那这个呢因为前面已经颠倒了，所以它显现的也是颠倒，这样可以吗？所以他讲是讲这个啦、欸、我没有看清楚，所以认为他写错了，这样可以好麦克风哈。他一定是，但是显微定是属于无错乱的部分，因为我们讲自证现前啊，我们讲现前是啊，现前是也分现前知的分什么现量跟在觉知或已觉知哈，已觉知好了，跟现而未定，这三个。但现而未定的定义呢，它这是现前知啊，这是现前知的内涵。但现前知也有一个定义哦，它什么？离分别啊，无错乱的了别。所以它定义是要无错乱哦，了解。可是问题它没有错乱，有，所以它不是现前知，也不能叫显而未定或现而未定，因为现而未定要离嘛，离要土分嘛，离分别无错乱的了别，可是它明明是错乱，所以它不是现而未定，这样可以。 但他是嘛，有颠倒颠倒的那个邪什么颠倒，有根式的颠倒之传道昏昧心颠倒是中间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嘛，第六是分别的颠倒之。嘿，
这边的错乱的原因是它有两个障碍嘛，
嘿，
一个比方说是有乌云刚好飘过，所以造成我们看到那个山是蓝
色，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戴了一个墨镜，我戴了一个蓝色的眼镜，所以我会看到它是蓝色的这个雪山。
是，
可是就我去分辨而言，因为我没有去，因为我没有排除这两个
原因，
所以说我也是不正确的认知。
对，所以正不正确就从明眼量。
嗯嗯，
人家供许来说，所以明眼量要符合世俗所供许。了解，我看的一定是蓝色没错啊，真实外面是蓝色的啊，我戴墨镜没错啊，真实外面我看到是蓝色没错啊，问题要跟大家的明眼量所供许。因为你只有你看到蓝色，你戴墨镜只有你看到蓝色，其他看的还是白色啊，所以你看的没错哦，所以你看的没错，这是从心来看没错哦。所以从你的显现这个字啊，它是存在不存在？蓝色在我心中显现，这个法存不存在？存在哦，对我来讲是存在的哦。我曾经看过蓝色雪山呢、啊，这存在的哦。那这个心对这个显现来讲，对存不存在？存在哦。但是一般呢是从外境来看的，比对外境来讲存不存在？不存在了。然后，所以对外境来讲，你显现蓝色的是不存在。但是对我的心来讲，我真的看到啊。他说：“我问你，你心中显现兔角，就说昏昧心显现了兔角，啊，兔角，啊，兔角长角的，啊，长角。你心中显现这个兔子啊，外面有没有兔角？但是在你心来讲，存不存在？存在哦。所以。”梦中来是颠倒之来讲，可是问题梦中对你影响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哦。如果你今天就晚间的晚上啊、哦，因为前行一直在皈依观世音菩萨，梦中出现观世音菩萨，你会觉得你很真实，会对你有作用。观音菩萨可以讲啊，某某人啊，你好学佛啊，不要再放逸懈怠了，对不对？你会听哦，观音菩萨跟我这样说，你会真的很精进努力的，所以对你来讲。是存在的，可是问题外境有没有这个观音菩萨？你可能说有，可是问题要符合明眼量供许，你有跟没有要符合大家来供许来裁决，不是你说自己有就有啊。一般神经错乱，你说他神经错乱吗？他说你在神经错乱，我没有看到，你怎么没有看到？可是要符合明眼量供许啊，因为大家都没看到啊。对他来讲是真的啦，他真的有看到嘛，对，可是对一般人他看不到啊，所以不符合明眼量供许，他就嘛就颠倒之，了解。所以我们智者啊，取高和寡的人也都是嘛神经有点问题的，从世俗来看啊，因为取高和寡嘛，他见解特别深奥啊，特别微细，一般人没办法认同啊。所以你看他们嘛，且地律上他知道说地球圆的时候，大家是嘛抓起来关了嘛，因为那时候已经说是地球是平的啊。当他发现地球是圆的时候，他感觉他是嘛，他是毁谤啊，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了。事后才发现真的地球是圆的啊。所以虽然他是智者哦，可是被一般人还是把他关起来哦。这种事情很多啊，历史上这种人很多啊。所以智者的话，他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知道这个世界没办法接受的时候，他暂时就不能说。他是可以写书，写在某一个，嘿，就把它锁起来，等有因缘那打开。哦，原来这个已经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因为缘起不合啊，所以缘起很重要。你说我会不会想跟你讲高僧道吧？啊，这个都不用学了，我直接跟你讲空性啊，讲缘起，你就自成空性，然后得到解脱就好了。问题我们能接受吗？哈、啊，我们能接受吗？可不可以接受？我们根气不够啊，我们学空就变断面空了啊。对啊，说没有从基础再一步步学，我们之间会嘛接受不了啊，认为佛在发啊，不能这样说， 不能佛不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根器没相应啊。我们是不是遇到很多上师讲一些我们接受不了的话，给我们压力啊？会不会？会哦。比如说你，如果你是没有出家了，如果说你跟着一个上师这样走，中间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一直给你压力。为什么要让你成长啊？可是我们的习气就接受不了啊，那么这是给我苦啊，我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一直无奈的熬啊熬啊，有没有？我们以前的那个团体叫熬嘛，熬嘛，就是你接受不了就暂时先熬嘛，然后等你真的根气慢慢提升上来才接受嘛，啊，接受了反倒哦，原来时常是为了都是为我好，整个过程都在帮助我，可是我没有发现。等事后你成长发现，哦，原来师长对我恩德这么大，那感恩心才会出来啊。所以要受过苦，要有压力，这是好事。暂时接受不了没关系，但这个压力呢，如果感觉是对我有成长，慢慢熬。了解？那现在没有机会熬啊，要给你们熬，你就逃不掉了，对不对？啊，反正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吃过，到别的地方到处都有啊，这没有法可以学，别的地方太多了，我可以逃避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要等到你什么死无绝路的时候，你才会什么绝处逢生，一定要对佛法要这种感觉，我就没有路可逃了，我有西方净土，对不对？哈、哦，云居士，我有西方净土这一路我可以走而已，其他路都不行了。在绝处逢生，你没有这种心的话呢，你这个心发不起来，到处都可以啊，禅宗也可以，密宗也可以，都可以啊，但是所有法都是嘛，融略到嘛，我相应那一点都没有相违，但是你要自己要抉择，我适应哪一个，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我就不要攀缘，但是呢，所有的法都是让我成长到我最后这个关键的助缘，学佛要这样哦。啊、不然今天学净土，阿弥陀阿弥陀啊，都啊没有感觉，啊那属习参禅，嗯，明心见性，好像也没有感觉，后来就灌顶一级生成佛，不错哎，灌完顶，人家说，只要呢不坏三昧戒，对不对？像六生哦，几生，六生就可以成佛了，便不便宜？划算呐、啊！我再灌个顶，不要犯戒，我就六生可以成佛了。说明这念阿弥陀佛，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学习，对不对？很久时间，那个划算啊！六生成佛划算啊，灌个顶都不用修啊，对不对？对，我就躺在那边过日子就可以成佛了，可能吗？不可能啊！哦，但是一个方便而已啦。好，所以呢，这里把那个单色学上意识的无分别心，你可以挂一下，就是嘛，从根是。到分别心之间那个第六识无分别心啊，没有，你现问题要无错乱，所以不能用现问我点这个名词。它有显现对啦，但是当你讲现问题，一定要符合无错乱啊。但是它有错乱啊，所以不能用现问题这个名词。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前面是根现量，那就现问题没错。可是问题根是颠倒之啊，所以它不能用现问题。了解，因为现有地在符合嘛，离分别无错乱的了别，可是那是错乱的，所以没有办法用现有规定这个名词，看哦。好，再看，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二段，我是页第二段哈。所以这里怎么讲，就是嘛，意思就是在止血三难色的根识之后，马上会有个很短暂的清楚显现，那这个是嘛，意识的无分别邪知，好，就颠倒知。除了以上情况之外呢，所有的无分别意识都没有颠倒知，好，但是这些分别颠倒知都是嘛不坚固，那是暂时的显现而已，而且对我们来讲根本不存在，不认识有这个心识存在。好，那再讲根识的无分别知，好，那之前我们上堂有讲的四个错乱因嘛，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所依上面的错乱因，所依的是什么？就是根。好，例如说眼识的话就是嘛眼根，耳识就耳根，好，这根出错乱了。例如五根有错乱故障的话，如眼有眼翳等，有可能把白色的看成黄色。这个眼翳会吗？啊，有黄色是色盲吗？我现在不晓得色盲是分哪几种。哈， 好像没有把白色看成黄色的色盲，因为红绿分不清楚嘛，哈，或是红绿色盲嘛，哈，可是好像没有白色看黄色，所以演绎这个用这个名词好像很怪哈。那它错乱音来自于所谓的眼根有问题，哈，一切都是嘛，哦，这个就演绎什么黄疸病啊，这嘿黄疸病，有啊，有黄疸很重要的话，他会把什么东西看成黄黄的。会啊、哦、有的人是这样说，黄疸病会造成眼根，因为肝脏跟眼睛有关系啊，所以源头在肝脏，肝脏不好，所以黄疸病过盛，所以眼睛会造成你看的东西有点淡黄色的啦，不是全部都很黄，是淡黄色的啊，人家看他的眼球会黄黄的，也会啦，对啊，哦，这个是什么眼翳，就是什么属于黄疸病造成的眼翳啊，哦，所以出来来自于嘛所谓的眼根有问题，由于一切都是心啊、哦、为心所造，所以呢，若是由强大业力所形成某个心，例如将水视为甘露，将水视为龙血，这个不是颠倒之。那这个要解释一下，这要符合颠倒之，是不是明眼？是不是符合颠倒？要明眼量所供许来判断。所以这个将水视为甘露是谁？谁才会把水看为甘露？天人。那将水视为龙血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不动球把视为龙血？哎，轨道，哎，对。所以在轨道里面，它符合轨道的明眼量；在天人，它符合天人的明眼量。了解？你不能说我天人看的要符合我们人道的明眼量，不行哦，不能这样比对哦。所以有很多法师问我说：“你学十二学怎么样？”我就讲一个：那天人怎么看？那圣者怎么看？我说我讲的这要符合明眼量。我现在是人类。所以要人类的明眼量来做比对，你不能说、哦、我现在讲这个东西你用天人看的不是这样，天人天的明眼量，圣者圣者明眼量跟我不一样哦，所以我现在用凡夫的人道来说的，所以要符合凡夫的人道明眼量来判断，你不能说那这个天道不承许，那圣者不承许，你不能这样说，你要符合我跟我同类的这些不得起的明眼量来判断的，学佛法也是这样哦，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哦，你遇见人说人话，遇见鬼说鬼话，哦，这个符合明眼量啦、啊，这是善巧啦、啊、哈、哦，不是欺骗啦、啊，这个学会要、啊、分别哦，我们不是动机不好要去说别人啊，这是符合别人奉承呐、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善巧，动机是为了利他，所以为了利他呢，去随顺别人说别人喜欢听的话是应该的。但不能因为说我这样做法，就外表这样的做法就嘛就奉承啊谄媚啊，不是哦，我动机是为了利他哦，所以关键在什么动机，如果动机是坏的，那我讲称赞别人啊，然后说别人的好听的话啊，对的嘛，都是问题，都是恶业，所以不在外表而在你的动机哦，所以外表看起来是谄媚奉承，但是我若是利他的话，本身是一个善巧方便，我叫四摄啦，爱与力行同事、哦、布施，这是四摄的范围。好，再看第一个是根是出问题啊，根出错乱。第二个呢，对境上的错乱，好、哦，这就是环境。第五，快速转动火把，只是眼视的眼之就会把长条形的火把看成是火轮，不是长条形吧？单点式的火把。好、哦，这个错乱来自于环境。所以这个存在于境上的错乱因。第三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哈，很多了齁。哎，对了，看电影也是、哎、很好，对。看电影是一个那个格子格子的片子，这样快速转动再看的一个动画吧齁。你看那个漫画有没有？看电影不是漫画吗？漫画怎么做的？它是一个一个这样画出来的啊。一张一张画出来的，那是把那动作稍微分析的小动作，所以那个很厉害齁，很厉害，这样画这么多张，你看一部的动画的电影要画多少张啊的画，那是把它连起来就看了一个动画片，很厉害的那个画的，而且大致都一样，就小动作不一样而已，哇，那个很厉害、哦、看动画的齁，电影的这些都是嘿。好，再看触所上的错乱因，当坐车时、哦、车外的景象看起来好像在移动，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是车子本身在动、 啊，就是什么环境造触所造成的，对比之下的触所了。第四个等无间缘，就是前一刹那生有很强的嗔恚心，因为这个强烈的嗔恚心影响下一刹那眼视呢，看到景象有红色，好像有没有这个经验？不晓得有没有？好像我没有生气到这种地步哦，生气到把外面景象看成红色。我们有绝望的时候了，但是好像生气没有这么强。哎呀，对，把康强的，把康强是嫉妒吗？还是什么？哎呀，不是嗔心哈，马刚起来是嫉妒哈。这种现象好像我没有遇过了，没有听过啊。嘿。
突然发现大地都黄金，
嘿，对，
这样算不算错乱？
错乱呢？
这样也算错乱？
为什么错乱？为什么错乱？因为不符合世俗的明言量啊！你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啊。虽然你是对的哦，虽然你看到是对的哦，但是因为不符合世俗的明言量，所以你叫错乱哦。大家了解？所以刚才讲智者就是这样啊，他看到一些很殊胜的境啊，可是一般人看不到啊，他就称为你错乱，神经病啊。可是他看的可能是真的哦，因为那个境界只有心识比较纯净的看得到的哦。这样讲，所以你看大地黄金是好现象，是好现象，但是呢，我们以世俗来看呢，称为什么？错乱的。啊，这样可不可以？麦克风。
举例的那个科学家哈，那个伽利略是不是？
嘿嘿嘿。
他把地球看成圆的。
不是，他知道是圆的。
知道是圆的。
嘿嘿。
啊，当时的人是说平的。
对。
那哪一个是对？
当然是圆的，对啊。可是问题，当时的人只知道平的，大部分都知道是认为是平的啊。所以呢，你这个嘛，这圆的就是错乱了。
好，现在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事实、
有错乱的人，到底是事实的人有错乱，还是科学家有错乱？
所以真正的是世俗有错乱，可是你现在的缘起是要符合世俗缘起，缘起很重要啊。所以缘起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学佛变成要成了那一种无始来所积灰成事的那种观念。
对，先要认同它，那慢慢的去调整它，而不是嘛独立特行。这个最难在这里啦，明知道是错误的，可是你还是要在错误中呢去跟他们一起。明白这是泥沼，明白这是什么是污秽的，可是呢，你为了行菩萨道，还是跟他们一起做。就那个我们讲《法华经》有没有？《华经》不是一个长者吗？他知道他儿子来的、啊，那本来要交给他，儿子不敢呐、啊，所以儿子他感觉他面闹丑陋啊，所以要逃开。就他叫一个人啊，来没关系，没看我跟你一起做，一起除分嘛。菩萨就这样子啊，没关系，我知道明明这个是最低下的，但是我没关系，我为了度你啊，来我跟你一起做除分嘛，一起做，慢慢信心，透过这样一直慢慢信心养起来。佛才把重任交给他嘛，所以菩萨就要行你这个责任呢、啊，替佛行那个行菩萨这个菩萨道，要把佛法弘扬出去，必须跟众生一样啊，我们叫力行同事啊。他做这个是错的，但是呢，为了度化他，跟着他做，这就缘起啊。这样了解不容易哦。
谢谢。
这个不容易哦。你们家里会不会这样？会啊，这他明明学佛比较好啊，对不对？可他就不想学啦、啊，啊怎么办？嘿啊，就跟着看电视。啊，刚刚讲是我看到什么东西，我从电视中看到什么东西，要跟他分享，不是陪他看电视而已哦。然后你从看电视中看到什么，啊去问他看到什么，那你把那个法的内容再把它提升一点，慢慢了解哦，原来学佛法是这样角度看的哦，原来电视可以这样看，看到生命的内涵，那才是我们学跟他一起看电视的目的哦，而不是公公啊跟他一起看电视哦，哎不是嘛哦，他看电视你跟我陪他看，但我心里阿弥陀佛哦，可是问题你等于有看没看啊，所以要从看电视中去学到这个跟佛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它有蕴含什么样人生的那个内涵， 那从内涵呢去把它剖析，两个互相研讨。这看电视才有目的啊，陪他看电视才有目的啊。啊不是说哦，我是无奈的陪他看电视，然后他在看电视看得很高兴，一直叫，一直喊，哇，太棒了！那你没有感觉，那就没有共鸣。那以后，那你如果自己看好了，你不用陪我看了，就丧失一个机会了。OK， 不容易啊，人生真的很不容易啊。请说，
师父，请问，那我们现在讲到颠倒。知嘛哈，那也就是说，那七个心事，我们从限量比量，现在到那个颠倒知嘛哈。
嗯，
那其实它真正的顺序，以我们来
修行来说，
从
颠倒知
开
始转换，没错没错。修行来说，颠倒知先开始，我们都在颠倒知啊，那个时刻都在颠倒知啊，因为那时候都有执着嘛，这几个执着都在啊，还没有破啊。就从颠倒之心认识，哦，原来我是颠倒，慢慢修正。好，所以这四个因啊，都会造成根识的错乱。然后再看，互助啊，互助，我们看一下，所谓的颠倒之心是由于错乱因而显现的，哈，这是根识来说，为了对治贪欲。刻意修什么遍地白骨观，这个部分并不是错乱因哦，这是修行修成的，这是愚且行者为了特定目的刻意去修出来，这个所以这个不是颠倒知，了解？所以你看修白骨观的现象怎么样？所以修白骨观的现象呢，它怎么样呈现？他看到嘛，遍地都是白骨哦。遍地白骨，你没有看过那个什么？我们修嘛，我们叫八谢托，啊、哦、没有，八谢托是嘛？看青黄赤白，然后什么？地水火风。当修到那个程度现前的时候，他看到一切呢都是嘛黄色的。如果说观修黄色的，看到外面是黄色，他自己也变黄色。那如果修成水大成功，那看面外面都是水，自己也变成水，懂？啊，这种修是不是错乱的？不是哦，这是刻意修出来的哦，所以他不是错乱的，因为他明知道是错的，可是他故意修出来，为了对治某个烦恼，为了产生某个功能而修的，所以那不是错乱因，不是错乱事。这样问题有啊，神通啊，比如说我要展现神通，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桌子变黄色？为了神通嘛，所以神通要先从自己的内四大改变，然后才把外四大改变呢、啊。所以他自己要先变得我是水，观想我自己就是水，我就是水，我是水，然后自己变一滩水，真的变一滩水哦，外面看着变一滩水哦。然后他已经变一滩水之后，才能够把外面的东西变成水，了解？这是一种禅定的神通的展现，所以要把外四大改变，不需要嘛？透过八，我们叫八谢托、地水火风的观修，还有青黄赤白。青黄赤白是根本色，当你根本色会的时候呢，所以种种的其他颜色都可以变的，用调和式的就可以变了。OK， 没看过那个什么《西游记》，孙悟空不是七十二变？然后可以变房子啊，变石头啊，变龙啊，变什么老鹰啊，好、哦、对不对？跟那个什么杨继在比赛啊，那为什么能变？因为他自己内四大已经禅定修成功，可以改变外四大，甚至颜色也可以转换啊，变成别人呢、啊哦？我自己这样能会变成别人呢、啊？假冒别人，为什么？你可以把外面的四大改变，颜色也改变了、啊，就是怕八谢托了。好。那我们再看问答，对不起，问答在旧的第七讲第四页，第七讲第四页。好，看那个中间哈，问颠倒是从见分来分呢，还是从相分来分？也就是能取跟索取是从索取来分呢，还是从能取来分？能取就是相分啊。索取呢，就是嘛，见分啊，不是，索能取是见分，索取是相分。哎，对不起，对不起，说错了。好，那回答，现在讲的是什么？心法， 所以呢，心法是什么？是能取，所以什么？见分。然而呢，能取本身呢，若他的想法与实际的对境不相符，那就会颠倒。例如，就是应该是错乱了，应该错乱，错乱跟这个跟对境不相就错乱了哈。我们总认为五蕴是常法，这个想法是不是颠倒？是啊，因为五蕴不是常法，因为五蕴是无常法，它恰恰是常法相反，所以是无常法。所以认为五蕴是常法的心事，这是一种颠倒之。又如对境是黑色，那你认为它认知它会黑色，这个是什么？正确心事。至于黑色是好或不好，那是分别心的另外一回事。换言之，这是黑色。你黑色是好的，乃两码子事，他们是不同的心，所以看黑色是黑色，这个心是没有错。如果将黑色看成红色，这个心就嘛颠倒之。在那点，所以见分呢，就是嘛，我们叫显现境了。如果是这样分呢，啊，例如说，我们一般讲，我是有讲四分呢，哈，例如说加这个外了哈，啊，这内。那这个雪山，我们称为什么？叫什么？相分。还有外面的，我是不讲外相了，所以它相分另外一种。我现在讲一般的了哈，我是又是不同的案例了哈。相分是讲外境来说，相分呢是指这个嘛啊，这个心事的相分来说。我是从一般的，我等一下讲唯识的名词不一样哈，好。然后呢，当为识的，或是讲那个什么，有自证分，例如金木中为识、中观之际与且行，这三派有自证分嘛？所以你怎么知道我看到这个山，需不需要一个什么自证分？有自证分才知道我看到雪山的，好，那你怎么知道自证分对不对？还不是什么正自证分？所以一般我是讲这个四分啊，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啊，这有四分，这是华护论师说的。一般的我们讲那个什么，世亲菩萨他们只讲三分而已啊，就正自证分不用了，就有相分、见分、自证分上就够了。那因为有人这样的问难，在驳倒他们的说法，所以他又创立一个正自证分。他说自证分谁来督导他？他说不用，由自证分两个互相督导就可以了，不用再第五个了。了解。那如果说创立三分呢？自证分可以自己证自己啦，不用还有一个正自证分啦，由自证分自己肯定自己我没错啦，所以自己肯定自己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心思啦。啊，另外错这个人是什么？两个互相督导啦，他都可以啦，所以有四分之说啦齁。啊，如果唯识的说法呢不一样哦。因为唯识说法是不承认有外境的，了解？不承认外境的，所以认为的见分、相分在哪里？这不一样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相分。我们讲，不是这个怎么讲？对，这个叫相分。这个呢，心呢，我们叫见分。了解？所以呢，唯识认为这个、叫什么？索取。刚刚讲外去是索取嘛，哈、哦。如果承认外境的话，那心是能取嘛？啊，心跟能取跟相分，如果说有外境来说，能取的心跟能取的相分是一样的，同时的，是同样一个东西。但是讲不承认外境的人呢，他这个心是见分能取，相分是嘛所取，这相分是指心事上的相，这两个又变成不一样。可以哈，这是唯识的不承认外境的说法。那如果承认外境的是嘛？外境就是相分，那个新的就是见分，哦，所以不同，可以啊，清楚吗？所以颠倒是从见分来说，还是从见分相分来说？哈，既然是相，见分来说相，见分对，就看显现境啦、啊。好、哦，如果不想为是的，想有承认外境的，就指相分啊，这、就是见分来说。见分符不合外境来说，好，你见分符合明眼量共学来说，哎，好，再问第二问答。我们常说，同样是水，好，可是呢，人看的是水，天人看的是甘露，那问的是呢， 这个看，这个为什么用什么角度去看呢？为什么人看的是水，天人看的甘露，那鬼道看的是龙血呢？哦，那答不一样。我要知道，把黑色看成红色的心，如果在强大业力之下发生的，那么对他而言，这就是对的哦。对他而言呢，哈，不是对别人而言呢，对他自己而言呢，是对的哦，哈。如果不是在强大业力影响之下，只是一般眼睛看东西而已，这个呢，将黑看成红呢，就是颠倒的，两种情形不一样。因为一切都是心造的，因此强大业力可以形成某个心，例如将水看成甘露，或将水视为龙血，都可以造。若非业力影响，而是他自己幻想或是嘛想错了，这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颠倒之，它是从业力的影响了。我感觉，哎，不能从业力的影响，我感觉应该从名言量来说。你说我们业力很大的时候，会把某一人当认为他什么错的，可能做对，我们认为错，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会不会？业力特别讨厌他，你无时的就跟他们冤亲债主一直卡到现在，哦。一直流转的是嘛结恶缘，他明明是要跟你讲好话，要对你好，可是你呢？你认为什么？他就是在说你，在欺负你，有没有？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我们人会不会这样？会啊，每个业缘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跟善缘在一起，就觉得很高兴了、啊。这善缘的这个不得求，如果恶缘不得求在一起，你就生不如死，如同活在地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你对他好，为什么他只会说你一定对他不好？业力影响啊，了解。所以这个业力影响问题说，这个人真的对他好，大姐看到了，而且他每事都是为他考量。你说哦，今天吃什么菜？为了他煮的菜啊。今天为什么去逛街买东西？为了要买东西，要添给他添够衣服啊。可是呢，我们一般讲什么叫好嘛？一般讲叫熬不饱，看电视的啊。如果后妈照顾先生的儿女。因为现在儿女太怀念他前面的妈妈，虽然后妈对他很好哦，他会不会排斥？一定的，刚开始一定排斥的嘛，因为他指着我让我的以前妈妈回来嘛，那爸爸怎么可以娶另外一个新妈妈回来？我要我的旧妈妈，我不要新妈妈，所以这个新妈妈怎样的对他好，这个小孩子一定不接受的，你认为他是不好，他是为了嘛？为了做给他爸爸看的，不是真心对他们好，所以这种认知是不是业力？也是哦。也是业力，为什么有些小孩子会接受后妈，有些小孩子没办法接受后妈，也是业力影响啊、哦。所以这种的业力呢，不一定是对的、啊。好、哦，那讲的业力是讲共业啦。如果讲说业力造成强大业力造成是共业，共业大家共同看到是这样，共业造成是强大业力的话，那就是对的。所以这个业力要分嘛，共业跟别业。共业的话就是对的，因为大家都看得一样嘛，就对的。如果别业只是你看到这样，别人看到不这样，那就错的，就颠倒之。所以业力强大呀，我们可以买一个共业，加一个共业会比较符合啦。所以共业的强大业力影响之下，是回到符合，不会是颠倒之啊。因为你自己看到这样，别人没有看到这样啊，所以颠倒之啊。但共业大家都看得一样嘛，那就不是颠倒之啊。嘿、hey ，好，再看。问：为什么这里都会想立志中？好，答：一般而言，我们辨经时呢，一开始要先嘛破他中，之后再嘛立志中，最后是嘛断真论。好，这是从英明来说的，次第是这样的。所以呢，会先破除他中错误的说法，破除之后呢，再讲自己的立场。那讲述自己立场之后呢，自己内部多少会有一些争论，就是断争论阶段。那平常辩经时都是按这三个步骤进行，然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立志中。我们为了明白立志中，因此会先前后补充破他中跟断争论的内容，这是一种补充，目的是为了更了解立志中的主张。因此现在我们觉得不必讲破他中和断争论，否则这些东西太多了。事实上如果将立志中抓好，重点也能抓得住了。所以辩论呢，先破他中，在立志中，在断争论。可是学呢，先学立志中，你没有立志中怎么破他中？ 所以辩论是已经离之中了解了，才开始从开始辩论是从破他中开始，因为离之中已经了解了。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要先嘛从离之中学，离中学到完全的正确正见解，才能够破他中。然后呢，中间还有什么疑问呢？在里面内部的再嘛断争论。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离之中的部分呢、啊，我们直接把内涵讲清楚。那样你自见有的，自然别人说谎你就嘛会破釜，别人的不同的见解你自然会想啊，这不对哦，侵略权怎么说哦，哦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是颠倒之哦，哦这个想法呢是吧怀疑哦，你才知道怎么去分辨别人对不对啦，了解。所以历史中学会的其实呢都可以抓得到了，所以我们就不会从啊那个阴明学的、啊、破他中跟端正论来说，直接从立志中更深更广的内涵来阐述，听啊。好，再看第51页第三，那怎么样破除颠倒之呢？好，新的这本51页，那第一个，众生要乐不要苦，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呢并非佛性的性，而是自性的性啊。何谓佛性？一起要乐不要苦，就是离苦得乐了哈。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所以呢，我们也会永远不停的追求离苦得乐。因此，总有一天我们会慢慢找到正确方法，永远的离苦得乐，就成就佛果。所以，我们会不会破颠倒之？会，因为我们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既然离苦得乐本人呢，你就会找到嘛真实我要是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还是沉沦在现世安乐，对不对？可是你会感觉现世安乐是假的，虽然是假的啦，但是你还会执着啦，明知道是错误你还是会做啦，但你做多了你就感觉越来越虚啦。我们人是这样，会不会这样哈？你心里会不会明知道现世是假的，可是呢你不享受的感觉，人生太无味，对不对？偶尔吃一下大餐，对不对？偶尔一下去放松自己，去旅游一下，会不会？啊，你记住会不会？都是这样嘛，哈、哦。所以明知道他是会不好的啦，可是有时候放松自己也是要做一做，也是应该的啦。但是你要为动机啦，我感觉动机最重要啦。因为我现在还在现世里面嘛，所以我们先从啊，我们讲嘛，我们讲共下世道，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停在共下世道啊。共下世道的人是以什么为目的？哎，来生为主嘛，今世为辅嘛。所以我们现在的根基不能说不顾虑到今生啊，尤其这样的局势，对不对？你总是要对人好啊，哦，亲戚朋友要好啊，家庭要顾啊。所以如果说你以这个原理之下，偶尔吃一下大餐，偶尔跟全家带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那聚餐等等都是好事啦。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以后世为主，但今世不能放弃啊。所以说你走出家这条路，哦，今世的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出离才重要，那是另外一种生活。那你们在家生活呢，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讲异类啦，对世间来讲是异类啦。哦，但如果说你展现这种风貌的话，干脆出家，不然你缘起不合，人家会说你是异类，学佛越学越怪。我们会常被学佛越学越怪，哈，我没有这样说过，你们都还好，不会被说。有学佛越怪啊，马上第一天学佛就马上要吃素啊，对不对？第二天学佛马上要受五戒啊，第一个月后马上受菩萨戒啊，有没有？然后呢，每天要受八关斋戒啊，有没有？啊，家里就不是家了，先生看你这样，你干脆我出家，你也出家算了，啊，这样符合缘起啦，哈，好，所以呢，要苦不要乐，所以离苦得乐本来是有的哦，但是我们是要怎么样缘起之下慢慢去改进，为了众生离苦得乐，不是为个人离苦得乐，所以在缘起之下顾到大家的缘起，不能顾虑到自己的缘起哈，你自己缘起的话，变成自私自利了哈，所以学佛者人家说。学佛是这样吗？比基督教还差，都自私自利的、啊、对不对？自己想学佛那什么都不管了，家里也不管了，小孩子也不管了，会不会这样？自私自利啊，那这样学佛吗？那这种学佛我也不要了，所以反而造成吗你家里学佛的障碍， 对你自己是好事啦，可是如果你造成别人的障碍，那看到你这样就这样学佛不要，好、哦、需要智慧啦，学佛要有智慧，好、哦、所以离苦得乐本来要，但是呢要有刚才缘起的离苦得乐。第二点，成佛靠众生的心量。心量呢，我们很清楚说自己要苦就不要苦，要乐离苦得乐，清清楚楚之间呢亲自感受到我很舒服我很不舒服，这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然而颠倒之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为什么？为什么颠倒之让我们带来痛苦？颠倒之就是因为无明啦，无明产生，无明就是执着啦，执着本身就颠倒之啦，执着当下就颠倒之，因为执着会带来什么？烦恼，烦恼升起造恶业，所以一定嘛，这是苦的来源，颠倒之这是执着心。所以这些苦果呢是我们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限量跟颠倒之这两者的矛盾跟冲突，所以呢我们跟拿限量对抗我们带来痛苦的颠倒之，所以限量有非常实际的力量，这是靠限量来说。可是问题，我们的限量也是在颠倒里面呢，为什么？为什么限量里面有没有自信成立的显现？有啊，你已经看到了人家什么感觉，它很实在的显现了、啊、所以限量也不可保了、啊、不可保性啊，限量也是有执着的显现的、啊、因为执着显现，你分别心才认为它是这样子啊，才执着的这种成立的心啊。好、哦、所以限量来说，我感觉这个限量应该从瑜伽限量来说了，不是从一般的限量，瑜伽限量。那所以对我们众生要靠瑜伽限量就难了，一定要圣者以上，我感觉是比量比较符合啦。再者比量升起看的是正确的逻辑，而逻辑的根本依据呢就是限量。好，因此从限量即能推理出无尽的比量，借由思维推理不断的增长智慧，因为我们的行为跟想法亦可随之改变提升，最后是可以成就佛果的。这些都是靠众生本来就有的限量。那这个限量是从世间的限量来说啦，但是要成佛呢要把它转为什么？瑜伽限量。所以呢倘若这个结果是限量无法接受的，那么是回头修正限量什么？不可能，因为限量不能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因为你看到就看到了哈，没办法改变，就是限量是没办法改变，它是很实在的。既然不能改变限量，因此我们必须回头改变自己的烦恼，所以从瑜伽限量来说不能改变了。好、哦、第三个，我们看翻过来，用于应成论事对抗颠倒之。他是嘛用应成事逻辑好来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推理的方式啊。好、哦、这应成逻辑是推理，自己推理可以自己问自己哦。哦，若我认为这个人很坏的话呢，那应该怎么样咯？那应该每天都坏啊。如果真的认为他真的很坏，应该每个时候都坏啊。可是问题，有每个时候都坏吗？又说跟你一个平常不好的人，你认为他很可恶的，如果我认为他很可恶的话，真的很可恶的话，应该每个时段都很可恶啊。有时候问自己啦，晚上如果今天、哦、你家里骂你一句话，讲你一句话，你觉得很不高兴，如果我真的认为他很讨厌很不高兴啊，就很伤人，应该是每一个时候都很伤人，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才让我才认为很伤人。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人是坏蛋，一定是每个时候都坏的。可是问题，家里人每个时候都对你坏吗？不会啊，有时候友好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坏这个念头一定有问题，就靠自己问自己啊。那好跟坏差在哪里？从我的分别心感受来说的。所以他对我好，我就说他好人；他对我不好，我就说他不都是坏人。那问题，这种又好又坏的人你存在吗？从静来说有存在吗？静有是又好又坏的人吗？所以又好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心来安立的，所以一切都是我分别心自己错来安立的啦，静没有好坏的啦。就要去想哦，原来应成论是推理上我认为这个人很坏，这个什么不合理的，应不成立，这样会吗？你们不会很少用这种方式去思维啊、哦，每天晚上用这样思维，哎，我那么坏，我应该是每天都坏啊，每个时候都坏。可是问题不是啊，有好的面呢、啊，啊，既然有好，每天都好吗？也不对啊， 哎呀，这个境有好跟坏的一直参半吗？也不会吧。境不是一就是异啊，不是又好又坏，又是一又是异的啊。那既然又不是一又不是异，那境真的有好跟坏吗？没有啊。那为什么认为那好跟坏是互昧性安立的？那互昧性一定错乱的，你都是一共相，一定错乱的。哦，原来是我错了，不是对境的错，听了解？哦，不是从业果看，哦，一些观业人寿求加持，这些都是因为过去造他不好的业，今天感果了啦，好，就忍受吧。啊，这忍受没有找到真正的因哦，还一样每天在忍受啦。你今天吃苦了，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因，每天还在吃苦，你就是强忍强忍强忍，变成忧郁症啊，躁郁症，变成这样来的。你要找到问题所在。哦，问你，你教一个学生的时候，学生说好好好好，他听不懂了，对，好好好好，那你会想教他吗？有的更会了，哦，我是更强大力量，听不懂再讲一遍，他一直感觉压力越大，再讲一遍讲不出来，再讲一遍，哦，同时再讲一遍，那讲不出来，所以要怎么样？啊，那怎么样？找他问题所在，他为什么听不懂在哪里？可能心呢没有在这边专注，想其他的。例如说，很多问题学生不是在课上出问题哦，是他的家里出问题，造成他学法学习没办法进步哦。所以要找到好老师，都要找他问题啊，去家庭拜访啊，啊、哦，叫学生比较怪，课堂上有些不好很怪的表现，人家找问题哦，原来家里出现状况，再跟学生沟通，解开他心结，心结解开了，再给他希望，他学习就很快了。所以不是在课堂上哦，一直加压力加压力，那也有些不好，反而更怕老师。哦，所以要找出问题的。啊，我们学佛是要找出问题啊。哦，遇到这个逆缘的时候，人家给我这种逆境的时候，问题在哪里？但业是一部分啊，但境也是很重要啦。我对这个境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对，不是从业力来看哦，因为业力的是境取因啦。我们感到这个人骂我是业力境取因啦，但是我跟这个人有没有造好善缘、恶缘也是很重要。所以呢，第一个人家。例如说老板骂你，当然是观业忍受求加持是很好啦，是暂时把我们那种对外那种嗔恨心把它止息了。可是要找到为什么老板骂你，为什么老板骂你，做事不认真啊，或是什么做事潦草啊，或是呢人家招待事你没有妈做好啊，这事项上也要去顾虑啊。所以这个叫缘啊，所以因找到，因为是我过去造业感的这种苦果是没错，可是缘越去努力，没有去努力，你光好、哦、老板骂我，我躲在家里拜忏了三十五佛了八十八佛啊，我错了啊，我业要消除。问你下，你明天去再去上班，老板会不会继续骂你？骂啊，为什么骂？因为你没有改善啊，事项上没改善啊，还是继续骂啊。啊，你再回去还是拜三十五，我又错了，我怎么这么倒霉，每天被骂？啊，有没有改进？改不了啊，你原来是做错啊。然后，所以因要固要忏没错，但是缘也要去改进，两个都需要的，因跟缘要合合啊。但不是改善因啊，因为以因这个忏悔是忏，把过去因忏掉，但缘还没有忏掉的时候，你还是感果，两个都要努力啦。所以要学到缘起，就是因缘要两个要具足，透过善良的因忏悔，善良的缘啊、哦，把它做好，因好的因缘聚合，老板就不会骂你了，老板会称赞你，嗯。你做得很好，很好，加薪，好，升迁，哎，了解，所以两个都要顾到了哈。好，所以这里我先谈到颠倒事，好，我们休息一下。